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造论的这个自分。造论的自分呢，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顶领本尊和传承上师，第二个呢是立誓造论，第三个呢是全心发起谛听。第四呢是交代说讲之论以及传讲的这个方式。那么顶领当中的顶领本尊和顶领第一传承上师释迦佛以上已经就是讲完了。那么现在呢，在顶领释迦佛之后，中国巴大师呢再顶领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那么这个呢就是论当中讲到，是无等是罪神之何夫一切事业等鲜花又系无量土离阿依多及妙印。那么宗喀巴大师呢就是说，是无登道士的最殊胜的意志，何担佛陀一切事业的重担，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呢实现国中的化身，也就是说在无量世界当中实现繁华优系的阿依多和妙音尔达菩萨致歉呢，宗喀巴大师我恭恭敬敬的做顶礼，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顶礼去知面的这个内容。那么宗师当中呢说到无登寺，就是指本师释迦佛。为什么成为无登呢？需要通过根据来就是解释。因为释迦佛的功德呢不是外道六识可比的，世间一切的仙人外道，一切有道德的有学问的有成就的世间人都比不上释迦佛的一份，所以佛是世间无等的。还呢就是从发愿的方面来讲，释迦佛大悲心甚广，他呢发呢如白莲花一样的五百大愿，摄受着实苦难的众生，所以呢就是超过其他的佛，是他佛无等的。这个内容呢在释迦佛修法仪轨当中全真摩诃这样说道：大悲摄受具真作实茶，而后发下五百光大愿，瞻如拜莲，问名不推转，恭敬定令本师大悲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从发心的方面来讲呢，释迦佛确实也是他佛无等的。因为就是特意摄受无著黑暗寺的刚强难化的众生，他的大悲心不可思议，发了非常清净的五百大愿，是这样的。然后呢从说法的方面来讲，就像龙叔在中论当中所说那样，释迦佛呢以自己的自在力呢宣说了殊胜缘起行空的这个观点。那么这种说法呢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世间任何人都说不出来的，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呢从世间无等、大愿无等、说法无等三个方面呢揭示了无等的含义。下面呢我们解释这个四无登四这个四的含义。为什么成为这个道士呢？因为如是的宣说了一切万法的真实的意义，所以是这个四。而且呢能够改变众生的相续，把他们呢逐渐引导到涅槃当中，所以说是道士。那么今天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这个真谛能够有一份了解，能有一份的觉悟，都是呢释迦佛传授给我们的。我们能够知道寻求正式的解脱，能够知道怎样正式修心，以及这个法缘积累种种的殊胜的质量，也是释迦佛做的引导。所以呢释迦佛是对于我们每一个有情来讲有很大很大的恩德。释迦佛是我们每一个有情的道士，他是三界的道士，师生师父。我们不要忘记佛陀对我们的殊胜的恩德，是这样的。所以呢中国巴大师也就说到无登寺，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还有呢无著菩萨也在瑜伽师地论当中说，能三教界神闻地知，一切应作不应作之，故名大士。又能化到无量众生灵苦寂灭，故名大士。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无登寺的深深的这个功德以及深深的这个恩德，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解释最深智。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这两大菩萨不仅仅是神闻缘觉那样地质的这个功德具足，不是这个神闻缘觉那样的一种预知的一个身份， 二是呢就是佛陀的意志，不仅仅是意志，而且是最殊胜的这个意志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为什么是圣智啊，又说是最圣智呢？我们通过根据可以讲，因为相续中先欠了世俗菩提心和圣意的菩提心，所以是这个意志啊，不是资粮道、加心道、兼道乃至修道啊，一直究地的菩萨。二是呢，十地大菩萨啊，是最殊胜的这个法王智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称之为这个最圣智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又想，为什么成为法王智呢？因为合乎一切事业担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也就是说，担起了佛陀一切事业的重担。佛陀没有其他的事业，唯一只有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那么之中最伟大的事业，最根本的部分就是转法论，就像弥勒菩萨在《金刚庄严论》当中所讲那样。那么佛陀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实现涅槃之后呢，谁能够继承佛陀的事业呢？就是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是以这两大菩萨为主，接济了佛陀所说的大乘深深法藏和光大的法藏啊，是这样的。当年在王舍城南方的布玛萨瓦山上面呢，啊，就是100万菩萨聚合在一起，由弥勒菩萨、文殊菩萨和金刚寿菩萨接济大乘善藏。按照两大车轨来讲，所有深深的法藏由文殊菩萨接济的，所谓光大的这个法藏呢，由弥勒菩萨接济的，并且呢，弥勒菩萨造了弥勒无论，开现大乘法藏的这个密意。佛陀最根本的事业就是转法论，因解有缘的众生，教化有缘的众生，成熟有缘众生的相续，解脱有缘的众生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佛陀一代教化的接济者、继承者、弘扬者，就是这两大菩萨。所以说是何等佛陀一切事业的重担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两大菩萨就像佛陀那样，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呢，实现过中幻化有戏，或者是实现佛身，或者呢实现菩萨身，或者呢实现比丘身，或者呢实现在家居士身，或者呢实现旁身恶鬼，总之呢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呢，实现千百亿的这个化身。那么在寒地的这个五台山，经常有文殊菩萨的化现，还有这个寒地的布袋和尚，就是弥勒菩萨的这个化身。那么藏地的全职无垢光尊者、沙迦班智大、宗喀巴大师，都是他公认啊是文殊菩萨的这个化身。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许多印度、西藏、寒地的住持大德，都是呢这两大菩萨的化身。这样我们就了解两大菩萨先化右系无量兔啊这个含义。然后呢，在丁宁居当中说到阿依多，阿依多是弥勒菩萨的名号，翻译中文来讲啊是无人生的意思。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弥勒菩萨修行慈心善美，无人比较，就是说无人能比的，最为殊胜的，所以说就是名为这个无人生啊，是这样的。所以阿依多是梵文，那么翻成中文呢，就是无人圣的意思。无人圣的这个具体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弥勒菩萨呢，在漫长的时间当中呢，再再的修习这个慈心善美，这样的话呢，无人能比的，最为殊胜的，所以称之为无人圣的大菩萨，还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丁宁居当中呢，又说到妙印，这个妙印是梵语文殊寺里的这个含义。又翻译为这个妙吉祥，这个内容呢，上面已经就是讲过，是这样的。那么对于如是成为合乎迦叶的最深佛智，与无量世界幻化游戏的弥勒和文殊两大菩萨呢，宗喀巴大师呢恭敬的定力，是这样来需要了知丁宁居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得以两大车龙猛和无作做这个定力。那么丁宁居呢论当中就说到，如及南梁生则角，造师迷疑暂不言，名称变扬与善地我理弄蒙无作住。那么丁宁居讲到三地，这个三地呢，就是指天上、地上和这个地下啊，是这样的。那么宗喀巴大师说，极难衡量的神则佛陀的般若经，如此造论，皆是其迷疑 由此成为南瞻部洲的状言。名称呢，就是普遍传扬于三地的龙猛菩萨和无作菩萨，我恭敬叮咛他们的双足。实际上呢，需要了知字面的这个内容。那么宋词当中讲到僧者教，这个僧者还怎么理解？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简单解释，佛陀就是一切众的宿生，所以成为这个僧者。那么这个教呢，就是指这个宿生的般若境。然后呢，宋词当中说到极难量，极难量呢，就是指般若境的密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宿生。那么以一般日的智慧呢，极难测度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佛在成道的时候也说，甚极力息光明为法，悟得又如甘露之妙法，终为碎说，已不能了之，故当无眼安住令见。佛陀说证的这种甚极力息光明的大为法，对随选说他也难以了之，所以说是难思难量的深者教，是这样的，需要了之。在猴子呢大乘的声光教法能够在我们这个世界得以弘扬兴盛，完全是依靠龙猛菩萨和无作菩萨的这个功劳。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两大菩萨呢分别造论，如此开显了佛陀大乘教法的这个谜。龙树菩萨呢得到文殊菩萨的这个摄受，以智慧力呢造了中论等的啊中观六论以及这个占据论等，开现了大乘深深法藏的这个密意。那么无作菩萨呢在兜率天呢得到了至尊不出弥勒菩萨的钦串，他不仅把弥勒无论弘扬到人间，而且呢也自己造了瑜伽师地论啊、包心论的这个注师阿毗达摩扎基论以及这个十二大乘论等，开现了大乘光大法藏的密意，还是这样的。然后呢宋词当中就说到如济南两深则教，这个入怎么理解呢？入就是入世的意思，佛陀的教法密意入世，两大菩萨以如是的揭示出来呢，是这样的。所以是入教造世，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然后呢就是宋词当中说到瞻部宴，这个瞻部宴就是南瞻部洲的庄宴。那么这个宴呢有三种含义，就是自心庄宴、开仙庄宴和这个庄师庄宴三种这个含义。那么下面从这个庄师庄宴和开仙庄宴两个方面来解释。什么是庄师庄严呢？比如这个日月就是天地的庄严，这个世界因为有了天上的日月，就显得非常庄严。如果没有了这个日月的光照，那么这个世界就会陷入黑暗当中，很不庄严的。这是第一个比喻。再打个比方来讲，就是鲜花是大地的这个庄严。夏天的大草原上开满了鲜花，金色非常美丽的，这些五颜六色的鲜花就是大地的这个庄严。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是南瞻部洲的庄严，也可以说庄是南瞻部洲的这个庄严。在这个印度呢曾经出现过二僧流庄严，二僧就是精通戒律的两大论师释迦光和功德光。六庄严呢就是指精通这个中观的龙树和升天菩萨，精通对法的无著和世亲菩萨，精通这个隐敏的成那和法成论师，是这样的。那么这时候就是讲到精通大中观的龙树和精通对法的无著菩萨都成了南瞻部洲六庄严当中的主要的根本的大菩萨，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宗大师这里赞叹的时候就是说赞不厌，的确是这两大这个菩萨，也就是说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就是庄是南瞻部洲的这个庄严，是这样的。然后呢什么是开现的庄严呢？比如一个相好庄严，而且呢就是佩戴各种美饰的这个人，以明镜把自己庄严的圣相完全现出来，那么这个明镜就叫做开显庄严。那么同样佛陀的大乘的经典，他自心善妙，除散众善豪善，那么现在以龙树和无著菩萨的大论把这种妙善的意义完全开显出来，所以呢两大菩萨的大论就像能显示佛陀极为庄严的圣光教法之意的明镜一样， 啊，是这样的。那弥勒菩萨在这个大乘庄严经论上面也说，譬如妙美子临经甚深喜，妙法庄严已，得悉更第一，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对于这样开心佛陀身光教法密意，从而成为南瞻部洲的庄严，名称呢普扬于世间的梁大车的面前呢，宗喀巴大师三门恭敬的这个做定力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接下来呢，宗喀巴大师叮咛阿底夏尊者，叮咛句呢论中当中啊说道：舍二达车三串流，深简贯心五撮牛，圆满道心教收章，精灵自逼燃等智。那么这四句叮咛句当中，前三句要连在一起看，第四句慈逼的这个逼字呢，就是指前三句说说的教收章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呢，燃灯智，燃灯智就是阿底夏尊者出家的法名，阿底夏尊者出家的这个法名叫这个燃灯智啊，是这样的。那么宗喀巴大师呢，就说含舌两打车啊，流传下来的深深坚派和光打心派没有这个错误，居住圆满的道之心要的教授藏，在他的这个持有者啊生燃灯之前呢，我恭敬的做这个定义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字面的这个内容。那么梁派传承的这个教授都传到了阿底夏尊者的，他呢成为深光发藏的持藏者。阿底夏尊者的这个传记呢，啊，这里我们不要多讲，因为呢下面会具体这个讲述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叮咛自己这一生的诸善知识。叮咛句呢论当中就说到：边师无养佛与母，仙中去脱最神解，悲东放边散开弦，吉林赐诸善知识。那么这个宗师当中的这个宪宗，就是指具有三愿的这个人，没有缘分的人呢，的确遇不到殊胜的善知识，就不能成为这个宪宗啊，是这样的。那么宗喀巴大师说，具有无异同达无边佛语的这个眼目，成为三愿者趋向解脱的追生这个界地，以大悲心的发动，用方便善巧开先到此地的，就是宗喀巴大师我的主三知识。在这些三知识面前呢，我恭敬的定力，字面大概的内容啊，如此需要了之。那么第一句的这个言目呢，是从人间的方便比喻同达佛语的这个智慧，第二句的这个戒谛是从人同向的方面比喻三智识，就是右眼则趋向解脱的助缘。然后呢就是第三句的这个悲东是说三智识开心佛法，没有其他庸俗的这个动具，完全是有大悲心的策法，完全是以一颗利他的清净心推动而开心这样的道次第，还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样具有殊胜功德的善知识，比如人道啊、上师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南喀建禅党，宗喀巴大师呢恭敬的做了这个定力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呢，在历史昭论之前呢，宗大师首先对文殊本尊以及道次第的传承上师一一做了这个定力。为什么在历史昭论之前要定力本尊和一切的传承上师？有人会这样想，这有什么必要会这样这个思维？那么下面我们就解释这个问题。那么从昭论的方面来讲，首先叮咛本尊和传承上师，就会得到本尊和传承上师的殊胜价值，使得昭论的初中后三世都很吉祥圆满的，一切昭论的文员都可以迁出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从自利和他利的方面来讲，叮咛本尊和传承上师，自己可以积累清净的这个质量，自己的相续当中就会得到不共的一种功德，也就是说自己的相续呢会和这个僧者们相应，而且呢可以让别人生起信心，别人看到自己对本尊和传承上师那样恭敬，也会学习这种先善的行为，所以有感化他人的这个作用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从先是发愿清净的方面来讲，这样对于这个道次第的历代传承上师敬礼，可以表明这部光论的发要不是宗大师没有赖愿自己闭门造彻的这个参悟。 那么这样道次第的这个法要，它的来源就知道确确实实很可靠的。道次第的这个法要呢，就会明白来源是释迦佛的这个教法，是从释迦佛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一直到宗大师这里。那么宗大师造论是微妙光大的阐扬这样的这个道次第，所以呢，这是来源清净非常可靠的一个法是这样呢，就是需要了知。在历史造论之前呢，宗大师首先呢对于这个本尊以及传承上师以做这个经历的必要性以及书生的这个功德。那么我们下面呢讲造论之分的第二个方面，历史造论。历史造论呢，就是论当中说到金勤玉家堕瓜文，光文不生与秀尧，观世佛语堕偏言，佛法立边教以理，孤立智者幻喜岛，圆满教妖圣教授，兼以四次大车岛，故而信一边拥信。那么首先对于这两颂做一个简单的解释，然后呢具体分析每一句的这个意义。宗大师说，今天在瑜伽方面很像清秀的人，很多都是呢缺少听闻，不明白这个教理，而这个光文多学的人呢又不三巧四秀的惯摇，看佛语大多数人呢也自私，以很多片面的这个眼光是这样来学的，而且呢就是缺乏以理辨别经教含义的这个能力，所以呢越来越远离圆满教法心要的书生教授这则所欢喜的这个妙道。那么见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宗喀巴大师我就是发心借持这种书圣的大彻之道，菩提道次第的这个教法，因此呢此刻我的内心呢充满了踊跃的这个欢喜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对这个两宗做简单的这个解释的这个内容。那么宗祠前面四句分别讲了宗大师时代修行人之中呢普遍存在的失踪这个过失，也就是说稍问盲修的这个过失，多闻不三巧修要的这个过失，偏免了解佛法的这个过失，缺乏思维辨别能力的这个过失，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其中第一点盲修的这个过失宋慈说道，金勤玉家堕瓜问，这是指一类修行人在没有堕闻教法的情况下就想去念诵或者打坐闭关转修，但是呢这样不明白教理盲目的修行呢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就像萨迦班智达所说那样，萨迦班智达曾经就是说过，无闻之修行如断壁攀岩，意思呢就是说缺少文法的修行就像没有双臂的刃王相攀上山岩一样，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呢会导致侮辱气度，失坏了自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扎嘎三法上也说，能否以三学道解脱之相学而获得涅槃果位，完全依赖于文法，能否速去获得佛果也依赖于光问与否，是这样讲的。所以呢没有具足堕问就无法以文法断除正义，也就不会懂得如何修行，那么这样一切以三学道解脱自相学而成就的果位都不可能获得的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多闻不三巧修要的这个过失，这个呢宋慈说光闻不三与修要，那么这种虽然听闻了很多，但自是把佛法当作一种学问，一味的积累佛教的一个知识，那么这样的结果自是做一个研究佛学的人，并没有把佛法结合到自己的相续上，称不上是真实的这个修行人，或者呢虽然也学了不少，但是呢不能把握修行的这个惯要，这样还是偏离了智者所欢喜的这个妙道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第二点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呢确实是很多高僧大德都强调的，比如扎嘎后府在扎嘎三法上说，有些修行人已经到了白发苍苍牙齿脱落满面皱纹的垂暮自恋，仍旧一门心思的拥在与别人的口头辩论上，虽然被人们美其名曰为智者，实际上他们的修行境界甚至连起码的对先世的严厉性也没有是这样讲的。 这就是第二殿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三殿，偏免了结佛法的这个过失。宋慈常说，惯时佛语多偏厌，这样讲的这个偏厌呢，就是很偏面很狭隘的了解，就像这个捉襟观天那样，认为天空只有金钩那么大，除此之外呢，就认为都不是这个天空。天空本来呢是广阔无边的，匍匐一切的，但是呢，因为看天色的这个眼光太狭隘，结果把天空呢看得那么狭小，而且呢自以为是排斥其他的。那么同样在当时的修行人当中呢，很多对于佛陀的教法的认识呢很片面的，比如偏到大乘方面就认为小乘的法呢不需要，偏到小乘的方面呢就认为呢不能接受这个大乘法，或者呢偏到这个仙众方面而不能理解这个金刚密宗，或者呢偏到金刚密宗方面不能含摄这个仙众的法门，是这样出现了偏面了解佛法的这个过失。本来佛陀的教法非常圆满广大的，包括从凡夫地到达佛地的所有道次地，所有的教法都是呢佛道的一个自分，但是呢因为在人境的修行这方面不具足广大圆满的智慧，所以就落在偏面去除佛法的过失里面，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第三殿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四殿，缺乏思维辨别能力的这个过失。那么这个呢，宋慈常说，复发立边教一立，就是缺少以理辨别了义和不了义，或者呢辨别世俗和这个圣义，何时允许何时允舍等等方面的这个能力，是这样的。因为以上这些失踪过失的缘故，所以呢原理智者欢喜道圆满教要生教授。那么圆满教要生教授众的这个圆满，就是指一切自分居住的，然后教要就是指居住惯要，然后呢就是生教授呢就是指居住世中殊胜的这个教授。那么以上是赞塔阿底峡尊者的这个教授十分圆满殊胜。那么所谓的这个世中殊胜，就是同达一切生教无为殊胜，一切生烟先为教授殊胜，以与获得生者密殊胜，即达罪行自取消灭殊胜。那么以这个无等阿底峡尊者的教授呢，可以让修行人呢同达一切佛陀的圣教都是圆融无为的，可以让一切佛三所的圣烟都先现为这个圣教的，可以让修行者可以很容易就获得佛陀的这个生圣密，可以让修行者呢自然熄灭回谤法的这个即达罪行等，是这样的。因为有了这样殊胜的功用，所以成为这个圣教授，是这样的。那么十种殊胜的内容呢，在下面会具体这个解释的。那么我们就知道阿底峡尊者的教授确确实实是圆满的教要，是最殊胜的这个教授。那么这样圆满居住惯要居住十种殊胜的教授，确确实实是让一切有智慧的人呢非常欢喜收持的一个妙道，是这样呢需要了知。这样我们就明白宗喀巴大师监导当时的修行人以这个失踪过失原理智者欢喜妙道的这个情形。那么大师的心中呢有无限的这个悲悯，以大悲心的推动就发心呢借持这种殊胜的道次的教法，所以所建议四次大彻道，是这样的。那么这里的这个大彻道是指阿底峡尊者所造的菩提道邓论，在本论呢翻译为菩提道句论，是这样的，需要了知大彻道的内容，或者说大彻道具体指哪一个论，那么我们就明白是指这个阿底峡尊者所造的菩提道邓论，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对菩提道邓论就说是大彻道呢？需要了知，因为在这部论当中圆满的含摄呢鲜明深广的这个教法，所以成为这个大彻道，是从这个凡夫地同享佛地的一个大道。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着重广大诠释这部论的显教部分，密宗道次第就是着重广大诠释这部论的这个密教部分，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顿论，确确实实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大彻道的论点， 而且呢在这个论当中呢含涉呢先密深广的这个教法，所以呢就是称之为大彻道。而且呢宗喀巴大师呢也借是这个大彻道的深深的这个观点的，此地就造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啊、密宗道次第广论等的论著啊，是这样的。那么先面一句讲呢宗喀巴大师立誓造论的这个信心，宋宗就说古我信义便用信。那么需要了知大菩萨的这个心境呢，一般的这个凡夫很难理解的。为什么发心对于到此地做戒时会发起这样不可思议的大欢喜呢？我们就应用大乘庄严经论和如中论来做这个解释。那么在大乘庄严经论上就是说，是与被供起能临菩萨乐三界中乐手彼此无一份啊，是这样讲的。没有任何希求回报和猴子艺术的这个发心，唯一是为了利他，以大悲摄持而发起布施的时候呢，这种圆满利他的布施能够让坚固菩萨呢获得无比的一个安乐。一切三界的优乐安乐和以大悲心布施所生的安乐相比呢，百千万分啊不及其一的，是这样的。还呢如中论宋慈章说，切如佛子问求时，实为毕生所生乐，生者入灭无比乐，何况菩萨是一切，是这样讲的。菩萨自是听到祈求的这个声音，心里马上就想，他是来想我祈求的，我能给他带来安乐，这样思维所引发的欢喜呢，就已经超过了消成如灭定的这个安乐。那么何况菩萨布施里里外外的一切财物，满足这个祈求者，让他安乐，那么他的安乐之大的，更是无法以语言形容的啊，的确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明白，菩萨就是听到乞丐求东西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很欢喜，那么这个都已经超过了消成阿罗汉入灭定的这个安乐，那么何况大乘菩萨不是里里外外的财物满足祈求者啊，可以说就其安乐之大，更是无法以语言形容的，是这样的。那么宗喀巴大师是伟大的菩萨，此时他没有丝毫庸俗的这个所求，唯一就是一颗全然利他的清净的菩提心，因为以自己希求的这个念头彻底消于法界了，完全就是以菩提心观待众生。所以呢一颗全然利他的这个清净菩提心来造论，那么因为以自己的这个法性造论，能让一切有缘者呢得到一个殊胜的价值，也就是说因为以自己的发心造论能够让一切有缘者呢屈辱自知欢喜的这个妙道，能够把一切有缘者呢不论是上中下乃中的这个根基暂时呢安置到人天的真上圣的安乐，究竟安置于佛果的决定身之中，这是何等伟大的佛事啊！或这个如中龙说将布施里里外外的财物相比呢，这种无尽的法布施更是超生百千万亿倍的。所以说此时宗喀巴大师的心情呢，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正是内心充满了这个欢喜啊，是这样来，这个可以说就是立誓造殊胜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是这样的。以上呢讲到这个造论自分的第二个内容啊，立誓造论。那么需要了知，僧师傅一般不轻易这个立誓的，但是呢在经过观察之后所立的这个誓愿呢，那就像石头上刻字一样，始终不会这个改变的，这就是僧师傅的品格啊，是这样。那么以这样立誓造论就可以成就造论而不推转，这就是可以说立誓的必要啊，是这样的。全摩罗揭他老人家在二规教论当中说，何人事前所承诺终无变更是坚定，若减誓愿或自立，他终一心持人于依山观察所承诺，怀疑自己亦不赦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真正的高僧大德，他就是立誓造论党，这样的话呢他决定不会半途而废的，决定是有头有尾的，无论遇到哪一种的违愿，始终都不会舍弃造论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如理如法的，有头有尾的下很大的这个决心，也就是说发的这个誓愿后呢完全会做到如法的，也是有头有尾的一个完整的这个论点呢决定会做完的是这样呢，需要了知立誓的这个必要性。那么下面呢我们讲第三个内容全情发起谛听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呢就是论当中说到，诸有偏执俺未服， 居边善恶妙回礼，余灵下生无汤卷，诸居善则咱立听。这样讲的。那么松之众的这个汤卷是落空，是白白抛弃的这个意思，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松之前三句是妙术这个发气的德相，第四句呢是全情停问，是这样的。那么发气要居住合众的这个德相呢，就像中观四百轮所讲那样，四百轮上说自知回求矣，说为问发气，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发气呢应当居住三宗德相，就是自知取智慧和祈求法意，是这样的。那么第一点，自知就是对应松之第一句，诸有偏执案未复。所以这个偏执呢，就是贪着自重，成和他众的这个偏贪自作。如果心里没有被偏执的黑暗覆庇，那么内心就是铺子很真挚的暗住，这就是居住自知的这个德相。也就是这里第一句讲诸有偏执案未复，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聚会，对应松弛第二句，聚边善恶妙回力，就是居住辨别善恶是非邪正真妄的妙回力。那么这里的这个妙慧，就是指能够不颠倒辨别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智慧。那么具有这种的妙慧，才能如理抉择，无误的取舍，这样才能有闻法而如理去入，是这样的。好，接下来讲第三的祈求法意，这个第三点呢，就是祈求法意，对应松弛第三句，余灵下生不汤卷。这一句的意思呢，就是说对自己的宝贵人生非常非常的这个珍惜，不愿意虚度，一心就想求得真实的这个法印。那么由呢这样求道的这个心，就会像救寒科语一样，接受传承上师慈语的真法甘露，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知道，如果居住上面所说的三宗德相，这就是居三者。如果每个都不居住，那不属于居三者的范畴，是这样的。那么宗喀巴大师殷勤的劝请当时以及后世无量的这个居三者，请你们专心致志的听我讲述成就无上菩提的圆满道次第，是这样。宗喀巴大师呢对于这个发起呢劝请如理如法的听闻，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宗就是劝请发起如理如法的听闻，是这样呢就需要了知。那么我们能够闻思这部法门，也是宗喀巴大师当年殷勤全心听闻的一个对象，这是肯定的，是这样的。那么一方面来讲，虽然宗喀巴大师造光论原在1402年，距离今天有600年之久，但是呢大师的大悲心和原理经虚空变法界的，所以呢这一颂呢实际就是大师亲口对我们这些后学者讲的。大师呢非常慈悲地劝起我们应当一心不散乱地听闻这部大法，我们从始至终都要认真仔细地听闻，要有很殷重很稀有的难得德性，那么这样听法才能和这个宗喀巴大师的心愿相应，才能和殊胜的道的慈底相应，是这样的。然后呢松之最后说到专利听三个字的这个光义呢，在本论讲这个听法规律的时候会详细开演的，那么这里不多说呢，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讲第四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人听说讲自法后呢宣说随合宗这个讲法。那么我们首先就是人听说讲自法，这个呢就是宗喀巴大师说道，此中宗舍一切佛语恶要，边舍龙猛无足二搭车之道贵，往去一切宗旨地位生死法幡，三宗师父一切行持所有持底无说缺少，以菩提道次第梦中刀举善则许佛的力，是为持宗说劝诸法，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段前面的这个持宗是指这个菩提道登论之宗，最后一句的这个持宗是指菩提道次第光论之宗，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前后持宗两个的内容。那么首先解释从持宗到无所缺少之间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部阿底峡尊者说造的菩提道登论当中呢，宗舍呢一切佛语的这个惯要，也编设呢龙猛和无着 两大册的道规，去向一切宗之佛弟的生死发范，以及上中下三中四辅一切行持的所有次第，没有一点缺少啊，是这样的。那么说到一切佛语，三转法轮就是一切佛语，那么它的扼要就是三藏的说圈义的戒定慧。那么在这个菩提道灯论当中呢，中摄呢戒定慧三穴的深深意义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到边摄龙猛无着二大车之道贵，就说到大车。那么所谓大车，就是指大乘宗派的开创者，或者呢就是大乘道士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那么是不是一般的一个大乘的这个人士决定是可以安立大乘的这个身份呢？这个不一定的。安立大乘的这个条件呢有三个。第一个呢是佛陀所收集的实现人圣的福德加乐。第二个呢是生者菩萨。第三个呢不依靠其他人士的这个论点，以自己的能力呢开显佛境的深深秘密。是这样来需要安立这个大乘的条件。那么谁是大乘大车啊？需要居住这三个条件，条件内有这个三个，所以呢都需要这个居住的。那么龙猛菩萨就是佛陀亲自收集的实现人圣的一个生者菩萨，这个没有怀疑的。龙猛菩萨就是佛陀亲自收集的实现人圣的一个生者菩萨，佛在这个楞伽经当中就是受记。佛陀书记呢就是说，南方贝达国有吉祥必求，其名富于龙人婆又无边啊，于是红我教三说无上称真的幻西敌王神极乐过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这部经当中呢，佛书记龙蒙就是弘扬大乘无上的教法，人婆又无边系的菩萨。那么其他经当中呢，也收集龙猛菩萨就是七地菩萨，或者呢有些地方收集说是佛陀化现的，是这样的。那么龙猛菩萨呢没有依靠其他人和轮士的较真和见解，完全是以自力造了这个中论等中观立据论，开显般若境的深深秘义，由此呢坚立了深深坚派的道贵啊，所以说是这个大彻。那么无作菩萨呢也是这样的，无著菩萨也是佛收集的一个圣者，佛在这个文殊根本经当中受记，无著必求者三敲住轮语了不了一经分别为多众啊等等，是这样讲的。那么无著以自力造了这个瑜伽师地论等等论点，在玩法未识的基础上呢，安立一切大乘道的光大修行，开创了光大心派的这个道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深深坚派道规和光大心派的道规都无意的含摄在菩提道灯论当中啊，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那么又说到王去佛地发范啊，就是指大乘菩提心和大乘的资观的这个法门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范呢直接呢就是诸早其无用的这个魔字，那么因身为这个贵凡啊，和这个发者的意思啊，是这样的。在这个菩提道灯论之中呢，不仅居住身世的这个发凡，而且呢三中四辅一切行持的所有次第完全无缺的这个居住啊，是这样的。那么后一句将到已与这个无等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所说的菩提道次第应导具有三愿者驱逐佛地的修行自力，就是这里菩提道次第光论所诠释的这个诸法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在认定这个说将自发后呢，中国大师呢再将本论是随哪一种讲法来将论的，这个呢论当中说到，此中传有二排四义生拿兰托诸之论师，须有三宗情景梦中诠释正法，为贵凡玉经学者向虚经说说发清净啊，这样讲的。那么一般呢说在佛和佛弟子传法当中呢就有不同的分类，也就是说佛陀是以三宗生变传法也就是以身通论即心论交接论这三论来这个说法的。以此呢有佛的圣意先种种的圣变，让众生呢升起这个信心，以佛的这个意业呢了知众生的信心差别，然后呢又以佛的这个叩业相应众生的根基意乐，对他们呢做相应的这个教授让他们呢驱逐这个修行。 那么这三宗依次就是身口意的这个作用，首先呢以身统引导的，然后呢再以即心料知这个根基的，再以这个教戒让他行这个正道的啊，是这样的，这是佛陀的讲法。那么在佛弟子当中呢，弥勒菩萨呢是以大海波浪般的方式来传法的，就是首先呢安理全论的这个注地，在对于这个注地的每一个分支层层光烁的，像这个大海的波浪从大海中心展开，一层一层推演光大一样啊，这就是弥勒菩萨的一种这个讲法。然后呢释经菩萨的这个轮仪真理四轮上面就是说以无条敲举来做法，无条敲举呢就是第一必要，第二就是略说，第三呢是介意，第四呢就是念接，第五呢就是变大。那么其中第一的必要就是在讲法之前呢先把学习这部法的必要心做一个重命，然后略说呢是把全论的要义先做该略的一个说明，然后介意呢就是对于全论诸字诸句的这个解释，这样让学人能够确切的把握字句的这个含义。然后呢连接呢就是科盘与这个科盘之间，或者呢端落与端落之间，在意义上要做一个连接，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让学人能够把握整个论的这个脉络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连接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那么最后一个这个鞭打，鞭打呢就是针对学人的这个疑惑或者呢论众的这个疑难，以文大的方式首先提这个疑问，然后再做这个解答的，以这样的方式消除这个疑难，因生信解的。那么宗喀巴大师在仙官专论的注释金门书当中说，这是释迦菩萨从弥勒菩萨那里得到的一个传授啊，是这样讲的，这是释迦菩萨讲法的一种情况。那么另外很多这个密法师以六边四理的方式传讲的，那么这个呢这里不要讲，这是讲密法的一种不共的这个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些这个论师因机施教的，对于三根者呢只讲这个论命，对于中根者呢就讲这个众义，对于下根者呢着重讲这个次序，是这样的。还有呢其他的有些人士呢以文大的方式呢言说法义，就像这个用明大师的中经录是以文大的方式言说生生的这个法义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在寒地天台众呢是以这个无从炫义来将近的，无从炫义就是第一四命即是这个精明的这个含义，第二呢是辩题辨明全经师以什么为正题，然后第三呢是民众说明这部经的重句，第四呢就是利用利用呢就是说明这部经的这个作用，第五呢就是教相说明这部经属于哪一宗教是这样的。那么天台宗这个讲法以外还有这个华严宗呢是以师门分裂来讲经的是这样的。那么很多大论师们有不同的讲法的差别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本论，有人就是会问本论是按照哪一种方式来传讲的呢，那么我们就需要了知藏汉佛法的发源地印度僧地有两大寺庙，一个就是拿兰陀寺，另一个呢就是结香寺。那么相传有两大寺院的两种这个传法方式，拿兰陀寺的这个智者们讲经有一个不同的这个讲法，讲论也有个不同的这个讲法，也就是说南兰托寺的班智大门讲这个佛陀经典的时候呢是按照无缘慢的方式来讲的，然后讲这个论典的时候呢按照作论无笨来这个讲的，可以说就是讲论的时候呢就是讲造论的浊子是水胆是这样来通过无自分来这个讲的。那么这样讲的是这个南兰托寺智者们讲的。拿兰陀寺呢另外还有一种这个讲法，就是以三宗清净来讲，三宗清净就是一规范愿清净，第二呢是学者相许清净，第三呢说说法清净，意思呢就是轮式的愿清净没有这个聚和意的垢染，然后呢就是低智的这个身心相许清净，听法者要如理如法的听闻所以就是听者或者说低智的身心相许清净，然后呢说串的法清净是这样呢需要了知三宗清净的内容。那么结香寺智者的讲法是本论说义的这个传讲方式， 所以呢，本论当中就说到，侯师自刚，莫拉细拉，身脚甚心，鼻足智则，则须三种而为促要。为真法造则速生，真法速生，如何降闻必发贵力，今与此中因入后世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拿兰托斯以后有一个寺庙，就是这个自嘎莫拉西那啊，那么就是结相寺。佛教呢极为这个兴盛啊，在那里的智者们呢啊，就许可三众啊，是这个追促的灌药。三宗就是整法造者速生，整法速生，以及对这部法如何将问的这个规定，那是这样的。那么现在这部菩提道次第光论在上面两宗讲法当中，应当按侯一众结相寺的讲法来做这个解释的。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啊，上面讲则需三种而为初要，那么所谓的这个初要就是追促的这个关键。那么结相寺的讲法有四个方面的这个速生，除了这个造作速生、真法速生如何将闻规律之外，还有第四个方面，如何真以教授引导学徒子次第。所以呢，就中阿巴大说则需三宗而为初要，前三个呢是啊最初重要的、最关键的，然后最后一个，也就是说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何真以教授引导学徒子次第。那么在以教授引导之前呢，前面三者就是追促的这个关键。为什么这样讲呢？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因为首先呢，开始造论者功德很殊胜，又开始这部论点很殊胜，那么弟子的相续当众呢，才会因生这个信心。有了信心呢，才有求法的这个意乐。那么其次呢，就要交代上师和弟子两个方面如何相应的这个问题。那么上师要相应弟子，要相应正法，就要遵循传相的这个规律。弟子呢要相应上师，要相应这个正法，就要遵循听法的这个规律。只有这两个方面首先交代清楚，并且能够观测那么才能升起将问的真实功德以及圆满的这个结果。所以呢，在真是以教授引导之前呢，这三个方面就是追促的这个灌药是这样的。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菩提道次第光论只随侯一众的这个讲法呢？我们通过道理可以解释，因为阿底峡尊者是结相寺的大班之大，很多这个噶当派的前代大德都是呢按照结相寺的降贵以四宗书舍来传降的。宗喀巴大师呢继承噶当派的教法，他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光论也是要诠释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顿论，所以呢就是他尊重传统，按照结相寺的讲法诠释这个道次第，还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来讲，在菩提道次第这种讲法当中也包括了拿兰托斯的这个讲法。为什么呢？因为真法速生当中呢包含了说说法情经，如何将问贵力当中呢，从将和问的两个方面分别包括了规范愿情经和学者相许情经是这样的。这一上呢咱们就讲了第四个这个分字。那么宗大师在这里认定呢说将自法以及这部论的讲法这个方式，通过学习这一段我们也可以得到很深的一个教诲。虽然作为这个大成就者随心所欲都不会违越这个规律，但是呢宗大师十分尊重这个传统，他不时自己另外创造一种讲法，他这部菩提道次第光论非常重视的按照传承上师的传讲规律来做这个解释的。那么这就说明古代传统的重要，继承传统的这个重要。古代的这些优良的传统很多都是呢大成就者们制定的，不论是印度西藏还是这个汉地，姜问的这个规矩、年秀的这个规矩参禅的这个规矩，都是呢僧者们以大智慧制定的。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可以说我们一个这个凡夫再怎么讲也不可能超过大成就者们的这个智慧怎么做也不会这个超过这个古德的。所以说就是对于大成就者制定的这个传统呢，不能随意乱改，应当把这样好的这个传统发扬光大。如果不这样做，那好的传统就会逐渐的失怀而隐没的。 人们都是不守规律，随意随心啊所欲的。那么这样征伐就会消失，邪法就会正盛，导致啊一片混乱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作为一个凡夫人，要讲闻佛法，诠释这个佛法呢，一定要啊尊重这个传统。如果是圣者，他有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必要，但是呢作为一个凡夫人，需要讲佛法，诠释这个佛法的话呢，一定要这个尊重的传统，尊重传承的规矩，或者呢按照佛菩萨的这个密完全了之以后呢，把一切经论啊就从这个修行的交界的方面来妙述深则菩萨深则佛陀的这个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说啊，你讲经说法的话呢，反正有个可靠的这个讲法，也就是说或者按照西藏各派的这个传统，或者呢按照汉地各派的这个传统，这样才能保证讲闻的这个清净啊，讲闻的双方都可以减少这个过失，增长功德啊，增长正式的这个功德。那么讲论的时候呢，要有诸种这个规律，比如按世亲菩萨的讲法来讲啊，首先要说明这个必要，那么这样学的人才会了知学这部论的这个目的，目的明确了才不会这个盲目听闻。那么接下来要略说全论的这个大意，把中心事项该略的交代一下，学者就会明白全论的这个主题，可以把握这个主题，不至于这个听闻不做编辑的。然后再下来就要一字一句仔仔细细的啊消文介意，要这样踏踏实实的讲，如果没有这样负责任，那么听的人在字句上都通不过，他就没有办法进一步从字句里面归纳出要义而产生真实的正见，是这样的。那么在大的方面还要注意连接，这样才能显示整个论的前后这个脉络，是这样的。那么第五个方面呢，还要继续疑问，不断的产生疑惑，那么对他呢就是需要讲打破这个疑问的内容，所以呢不断的破译才能逐渐增长这个心结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参将的这个规矩，都是呢前代大的智慧的总结，也是经验的总结，也是正式体会的一个总结。那么我们能够按照一种规律来参将，对自他都会产生很大很大的这个利益。如果没有这个规矩，只是随心所欲，就可能产生很大很大的这个过失，是这样的。那么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特别讲了一品叫这个弘法品，在这一品当中呢，很具体的讲了佛陀如何传法，菩萨如何传法，传法事后这个一层一层啊怎么具足，一层一层啊怎么传讲啊，一层一层啊才通达这个经论的句义，对于这个可以说很多有缘众生起到很大的这个利益啊，是这样的。但是呢，末法时代呢，没有这个精通诸菩萨的经论，没有得到深者的境界，没有这个依靠过去大德的传统没有任何相应过去大德制定的这个规矩都呢就是随自己的分别念随便讲法的话呢，没有任何利益，反而造下过失的是这样的。这些的详细内容呢，弥勒菩萨讲得很清楚。比如在大乘庄严经论上说，做一个传法的菩萨呢，在语言、在行为、在心态、讲法的方式各个方面都要如理如法的，这样才会得到巨大的这个功德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具体的内容呢，可以参与大乘庄严经论弘法品的内容是这样的。那么以上造论的这个自分，相当于一部论的虚分一样，四个方面都是呢围绕道次第而说的。所谓的定理是对道次第的传承上是定令的，所谓的历史也是对于道次第历史做光大的这个解释，所谓的全文是全清弟子听闻道次第的，所谓的认定说将自法后宣说将法的方式是认定说将法为道次第，那么随这个结相式的将法传讲道次第，所以呢这四个方面都是呢菩提道次第光论的造论自分。真是论呢，下一次开讲。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苏那么的一旦就要走吧，你要懂得你别站那半路去讲几个那几万老头这边走连着啊这就啊红班整个的班马色的红
Om Ahom Banzangara Pama Sardayom Om Ahom Banzangara Pama Sardayom